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民数记第23章啊。OK， 民数记第23章基本上是延续上一章22章讲到这个摩押王巴勒，就是因为他看到以色列民众多，他就惧怕他们会来攻打他，所以他就重金的邀请了那个为谁祝福谁就得福，咒诅谁谁就受咒诅的这个巴兰，要来求他帮助他咒诅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虽然我们在22章看到耶和华神就一再的警告这个巴兰不要去，但是巴兰我们看到就是为了这个金银啊，为了厚厚的这个挂金啊，和这个巴勒王要给他尊荣啊，他就执意的去的。所以这一章我们就看到是记载了巴兰去到那里要咒诅以色列民的时候，但是这一章他两次的咒诅都变成了祝福，神就接着他的口把他要说的咒诅的话语变成了祝福以色列子民的话语。所以这章我看见就是神奇妙的祝福作为。我们都知道神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很常神有时他的祝福来到，我们却没有警醒，或者我们是没有去发现其实神的祝福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要很留心，神的祝福是有透过很多方式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奇妙的祝福作为，怎样化咒诅为祝福。从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的是神第一次传话给巴兰。这里这十二节就看到，当这个巴兰要说咒诅的话语的时候，哎，神就将他的话语挪去，他就放下他神要他说的话在他的口中，以致他说的就是祝福的话语。所以我们来看神第一次传话给巴兰的时候怎样的来翻转这个咒诅。首先一到六我们就看见神迎见巴兰传话给他，这里让我们看到巴兰去到那里就开始 OK 要咒诅，他就要求神要做一些足坛的事，而且要献祭的事。所以第一节就讲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足七桌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祭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就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近光的高处。 OK，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巴兰就被巴勒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那里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是22章的最后一节，他被带到这个巴利的高处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巴兰就指示巴勒在那个地方要来建七桌坛，并且要预备七头公牛和公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两个为了要来咒诅以色列子民，他们就精心的在那里预备足坛啊，预备这些祭物啊，要来向神献祭，其实就是为了要取得神的喜悦啊。我们向神献祭就是 OK， 先交托给神啊，求神帮助在这件事上你来成就啊。所以他们是为了要首先要取得神的喜悦，所以在每座祭坛献了祭物之后，巴兰就上到高处预备要得到神的启示。但是我们知道巴兰他的献祭没有得到神的喜悦，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首先他来这里是为了咒诅以色列子民，所以这个行动已经是不合神心意了。 然后现在他既然献祭要求神喜悦他所做的事情，并且要帮助他可以去咒诅神的选民。所以首先我们知道巴兰的献祭不得神喜悦，而且他的献祭不是为了要寻求神的心意，而是要在给我们看，就是我啊献给你了，似乎是在收买神，就是在利用神。 OK， 我给你了，跟你交换条件了，你到时也要帮我。所以他其实献祭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要神做他想做的事，要神帮忙他想去达到的目的。所以这样他就可以从巴勒那里得到了巴勒要给他的金银财宝啊，荣华富贵啊。结果我们就看见，当他这样预备等神来的时候，要迎接神的指示的时候，神就来迎接了他。神直接将他的话传给巴兰，让巴兰的咒诅变成了祝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就讲到神就将他的话语传给了巴兰，要他回去怎样的对巴勒和他的这些臣子们说。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敬拜神，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意要对准神，我们的心意是甘心乐意的，而不是有条件的，是想要收买神的，或是想要利用这个奉献说，哎，神你也给我一点好处的。因为我知道刚刚信主我们会抱着这样的期望，因为我们华人很多是拜偶像的，偶像常常就是这样，去到那里求神给我发财，给我得横财，然后我就怎样怎样的来献祭这些。所以当我们信了基督之后，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最重要，就是那个关系，而不是我献给你你也要给我什么。我们从神那里其实已经得着了，就是他创造我们，我们就是他创造的，而且在他的救恩里面，我们就是每天都有他的保守看顾。而且首先我们在救恩里面就得着了救赎，生命有了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陷入那种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达成自己的目标而向神奉献。其实神知道我们的心，假如我们的神是可以给我们利用的，其实我们就把神看得太低了。所以神是不会给我们利用的，反而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是对准神，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是因着神的爱而回应神的，不要带着交换条件，带着彼此互利那种念头。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巴兰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其实他接下来所做的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要得到那个巴勒王给他的丰厚的这个金银珠宝。但是我们就看到神可以翻转这一切，神使用这个使用这个想要利用他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七到第八节，神就告诉他，神没咒诅的谁能咒诅。第七第八节讲了，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辱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从二十二章到刚才都让我们看到，其实巴兰一直预备要去咒诅以色列子民，因为他是重金被邀请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到，哎，很奇怪的，他居然对着巴勒王说，就是对着请他来咒诅的老板说，神没有咒诅的，我也不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怎么能够怒骂呢？哎，这就让我们看到，这真是神奇妙的作为。因为如果不是神约束了他的口， 神放的话语在他的口中，让他讲出来。我相信他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因为这都是自打嘴巴的话。所以神就约束了他的口，而且使用他的口，不但没有说出这个咒诅，以色列民的咒诅，而且也让我们从他的话中表达了，让他说其实他们的咒诅对属神的子民是没有效力的，就算他们讲咒诅，其实也不能伤害到以色列子民的，因为他自己说的，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呢？就是说我咒诅也是没有果效的。所以这里就看到神使用了他，本来要咒诅的，却成为了一个祝福的话语出来，就是说神的子民都是神要有祝福的，神保守看顾的，没有人能够轻易的咒诅他们，除非他们犯了什么错，神管教他，所以人不能咒诅他，人的咒诅也对神的子民无效。所以今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的生命，当我们面对仇敌的咒诅或者怒骂的时候啊，被人指骂无缘无故冤枉的时候，我们现在明白神的旨意大过一切，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是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的，除非我们自己选择受伤，不然在神的保护里面，如果神没有怒骂，没有咒诅，没有人能够咒诅怒骂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若没有神的许可，一切的咒诅都不能危害伤害我们，但是若神许可的，我们要知道这些咒诅也可以变成祝福，因为神许可的，人看来是咒诅，其实是隐藏的祝福，当我们靠神得胜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得到祝福，得到突破。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不久前读到约伯，其实我们知道约伯所受的苦难都是神许可的，如果不是神许可，其实撒旦是不能碰他的。所以神让约伯经历这些苦难，其实就是为了最终让约伯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经历神，让他知道从前只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一些似乎不好的状况，似乎人看来是咒诅，甚至我们自己想也是咒诅的，其实只要是神许可的都可以变成祝福。就像一个很有名的女诗人吧，她写了很多首诗歌的，她是在1820年出生的一位女生，叫方尼克罗斯贝。她出世不久她就变失明了，就是瞎眼了，所以基本上人家看到哇，这个孩子就是很像陷入咒诅当中啊，出世不久几个礼拜就瞎眼了。但是因为他这个遭遇，这个不幸，让他能够更专注的亲近神，没有这些世界的搅扰影响，以致最后他的灵命非常的丰富，神就使用了他，写了很多就是很美的诗歌，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唱这些诗歌。所以从他的生命似乎陷入咒诅，但是最后因为靠着神成为他的祝福，写了很多诗歌，更是成为别人，成为基督徒和成为教会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只要神许可我们遭遇的事，一定对我们有好处，而且必有神奇妙的祝福作为在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9到12节，怎样把这个咒诅变成祝福，就是神接着巴兰的口宣告以色列是神独特的选民。从9到12节，让我们看到这个巴兰就从高处看看下去，看到这些以色列子民，然后他就讲出来，就宣告说这些子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 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忠而忠。所以神就通过巴兰的口祝福以色列子民，宣告说他看见的以色列子民是神独特的选民，和其他的万民都不同的，而且最终要成为一个大国。这里写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呢？就是当时神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和雅各，说他们的后裔会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所以这就是说神透过这个巴兰看见，哇，以色列子民多如尘土，然后就宣告出来。所以其实在神眼中看来，他的子民将是兴旺的，将是众多的，而且神还看他们为义人。十节有讲，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忠而忠。所以神看他的子民是义人，就连巴兰看了也渴望说，哎，我要像义人他们这样，他们最终的死亡和他们的终极其实是美好的，就是因为他们有永恒的天家。他看见义人死了之后，哎，是回到神的身边的，所以这样的结局是美好无比的。所以今天巴勒原本是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人，可是现在他却既然像巴勒讲的这些，似乎是不是咒诅，反而是祝福，宣告以色列子民得胜的这些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神怎样奇妙的接着巴兰向以色列人说祝福的话。虽然我们刚才看，哎，从咒诅变成祝福，就是一场祝福跟咒诅的征战，其实让我们在当中看见的，为什么神要将咒诅变成祝福呢？就是因为在神的眼中看，他的选民是宝贵的，是宝贝的，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选民，跟万民都不同的。所以而且是在以色列子民还不知道这个巴勒和巴兰在后面咒诅他们的时候，神就一直保护他宝贵的选民，他所爱的选民。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他如何对待以色列子民，像对待他的宝贝，像对待宝贵的孩子的时候，一直在背后保护他们，我们就更加要应该完全的来信靠神。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其实神一路都在保护我们，就算我们行走，我们躺卧，其实他都在保护我们。很常我们走路时，有些人会说，哎，突然间踢到一个东西，忽然间要跌的时候，似乎有一个人拖住他。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美好的见证，就是神拖住你保护你的见证。因为神是能够使咒诅变成祝福的神，如果他不许可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接着我们就看13-26节，神第二次的传话给巴兰，就是第二次的将巴兰要咒诅的话化为祝福。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两个还没有死心的巴勒和巴兰，继续的用什么方式要来咒诅以色列子民。从13-17节，让我们看到的巴勒就要求换了一个地点，就是去到这个索非田的地方，继续的要寻求一个可以咒诅以色列子民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神的旨意并没有因为他换了地方而改变。我们就看到14到15节讲到，其实巴兰和巴勒在这个新的献祭的地方，他们所按照的献祭的方式是跟第一次一模一样的，就是在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献上一只公牛一只公羊，所以这些程序一模一样，就是目的也是一模一样，想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结果也是一模一样，神又传话给巴兰， 再一次的将咒诅的话变成了祝福。十九到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到这个巴兰宣告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十八节讲了，巴兰就提示哥说：“巴勒，你起来听，西巴的儿子，你听我言。”十九节讲，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这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二十，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所以这里写到巴兰第二次的以斯各的方式独处讲出神要他讲的话语，而且我看见是比第一次的是一个更有力的祝福。前面是说哦，他不要继续的咒诅以色列子民了，因为他看见神不咒诅的他也不能咒诅。但是这里我看见哇，他不由自主的他表达了对神的支持，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必要成就了。所以他告诉巴勒说，巴勒你起来，第十八节说你起来听，神不是人，他不会说谎。所以就说了，必不至后悔，就是说神不会改变旨意的，而且我奉命来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跟巴勒说，我不能翻转这件神要祝福的事。所以巴兰其实就是说，神已经立定主意了，要赐福给以色列子民，他的选民，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巴勒，你起来听，无论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神的心意，就是把祝福化为咒诅。神还接着巴兰继续宣告说，二十一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所以这里神继续接着巴兰看见，最终神的子民都要在神的救恩里面，罪得赦免，回转向神，而且是活在圣洁里面的。所以就是说他们到时将是回转向神，认罪悔改，活在神的圣洁当中，而且有神同在与他们作王。所以到时是充满了胜利的声音，充满了欢呼神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对以色列人也好，对我们的罪也好，他并不是一位一来就定罪的神，他不是法官，你有什么罪就定罪，然后惩罚，然后甚至除灭，就像法庭这样判死刑。没有，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到时会没有了罪孽，没有了这些没有了奸恶的事呢？就是因为神在神的爱，一直在爱中管教，一直在爱中牵引，让有罪的神的选民回转，以致最终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圣洁里面。所以最好解释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讲的，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们感谢主，假如神一定罪的话，其实我已经不懂十几次了，其实一个人只可以死一次了，只是说我还在永远的火湖里面，不懂要熬多久。但是就是因为神一再的管教，一再的给机会，以致我能够从最终悔改，就像说神所说的，我能够脱离这些罪孽，脱离这些奸恶，而且让我就算一不小心得罪神的时候，一有软弱的时候，又能够继续认罪悔改，来到了他身边。所以神他有他奇妙的祝福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他看到罪不是马上的来定罪，而是给我们机会悔改。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应许必要成就，我们就要谨守在神里面，要明白怎样得到神的应许，就是进到神里面，紧紧跟随他，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当我们远离罪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远离罪远离这个危险的时候。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所应许的祝福、平安，还有许许多多的美好应许，其实都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也是在神的祝福里面。然后到第二点，就是22到26节，神接着巴兰的口说，神要为以色列行大事。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是在讲述说，神过去将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然后现在就宣告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一切的法术啊和这些占卜的所害，并且要保护他们，要培训他们，使他们成为强盛勇猛的像狮子这样的百姓。而且当外邦人看到的时候，会震撼的说，哎，神已经为以色列民行了何等的大事。所以这里就是神接着巴兰这样看见的，就是他子民全部都是勇猛的，其实每个都是得胜的，而且让人看见的是有神行大事在他们身上的。所以神透过这次的咒诅变成祝福，就把巴兰对以色列人过去的咒诅都变成了祝福，并且告诉我们，从这里也看见神的计划没有因为人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他们换了地点要继续的找更好的地点来祝福人，神就改变他的心意。神的计划一旦应许，神的承诺一旦对人所说了，神就必然会负责到底，神一定会兑现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活在神的祝福里面，神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其实神不是要我们单单的就活在祝福里面，神其实也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为我们行大事，用奇妙的方式，我们也回应他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走出来成为美好的见证。然后第三点，就是最后三节27到30节，我们就看到，哎，这两个不知醒悟的巴勒和巴兰继续的要来咒诅以色列子民。所以我就看到他们这样的一再蒙蔽，其实来自他们不相信真神。27到30节让我们看到，就是巴勒对巴兰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所以他们就一再的找地方，一再的转换地方，而且是没有放弃的，一定要咒诅以色列子民。所以我看到他们如此的蒙蔽，其实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刚前面神所传的话语，他们完全没有去听，所以以致他们一再的按自己的方式做错事。因为刚才神讲得很清楚啊，他没有咒诅的，你们也不必咒诅，你们的咒诅都是无效的。然后神也说，20节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翻转他的旨意，就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旨意。既然清清楚楚的讲了，而且甚至还从巴兰的口中讲出来了，但是当他一回到现实，可能又被蒙蔽了，所以才又一再的陷入到蒙蔽、愚昧的想继续的去咒诅以色列子民，以致导致他一错再错下去。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看，求神也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事情不顺的时候，我们很常忘记了先来看神，说，哎，我哪里需要调整，我哪里做的是不合你心意的，反而是一再看外面的事情，看外面的环境，以致一再的换环境，一再的换人。所谓的换人，就是我看见很多就是结婚不久，哎，不可以走下去了，就离婚。离婚了，也有再离婚的。所以我也感谢主，让我经历过这样，就是过去也一再的换地方。哎，这里被警察捉过，我就换另外一个地方；这里又被警察捉，我又换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其实根源没有解决，就是 其实不要吸毒就不会被抓了。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我是吸毒的问题，很多赌博的也是这样啊。哎，哇，赌这个不好，我赌另外一种，赌了这种不好又赌麻将，赌了麻将不好又赌马，其实赌来赌去一直不好。原来根源是你不要赌就好了，但是其实讲很容易，现在当中的人就是当局者迷看不见，所以就会一再的转换地方，转换身边的人，转换公司，转换伴侣，走不出来，因为他们不相信真神。过去我就是听了很多真神啊，很多朋友传福音我都不相信，以致最后在监狱信了之后才看见，哎呀，早知道不必绕这样大的圈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当我们相信真神的时候，其实神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会光照我们走在对的蒙福的道路里面，然后就可以来领受他奇妙的祝福。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个神的应许必要成就的信心，然后来经历神奇妙的祝福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他。 Amen。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平安，感谢主，也谢谢大家的纪念跟带导。我们现在在读民数记，我刚刚从民数记的事发现场回来，非常的感恩。这一次能够往这个西乃山的这一趟的行程，真的过程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经历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我想那个有时间慢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回到今天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或者说从22章、23章，甚至明天的24章，我们看见都在讲这个有关巴兰这位先知，这位外邦人的先知对以色列所说的一些的事情跟这一段的经历的里头。那我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或者这几章其实都会重复这一个所谓外邦人对面对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产生一个很大的惧怕。从22章那边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他们听说了，或者说他们当中也看到整个事件的发生，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出来，怎么样成为一个大军，怎么样子能够经历神迹好像所向无敌的那样的一个的情况，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民族。然后他们就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对付这个民族，那似乎就不是用武力，而是要用背后的一种属灵的一个力量。所以怎么样子透过这个外邦所谓的先知，然后来咒诅，那当中看到咒诅变祝福，咒诅变祝福的这个整个经历。那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今天这一章里头，刚才同工也提到，特别是21节那边谈到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他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耶和华他的神和他们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那这个我们会看到一个神的眼光怎么样看他的百姓的时候，我们所说有一个宏观跟一个微观。宏观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选民，这是我拣选的，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子按照神的法则，他是蒙福可以胜过万民的。那这个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这样来看，可是从微观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当神作为一个父亲来看这孩子的时候，当这个孩子不听话，这个孩子悖逆的时候，有很多的管教啊，很多的刑罚了，这个好像关起门来 OK 来管教孩子。可是如今当他在面对外邦想要来咒诅他，想要来攻击他，而且尤其是透过这个所谓的先知，那巴兰这个先知的角色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我明天可以讲多一点。就是因为巴兰他是个外邦人，可是他又似乎是可以来听见神、面对神，而且他可以发预言，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蛮特殊的一个所谓外邦的先知。但是他到底是怎样？那从这几章的经文跟从圣经对巴兰的一个的 解说啊，那个我们可以明天再进一步的来看。好，那所以从先从这边我们会看到一个字形是神的百姓子民本来就是蒙福的，就是被祝福的，可是如今外邦想要来敌对他，想要来咒诅他，想要来除灭他，那这一件事情很显然他们会面对的不是要来对付以色列百姓，要来对付的是以色列百姓背后的这位神。那很显然这个 外邦要来祝福的话、要来咒诅的话，那这个是等于要对付神，所以是很难的。那我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当中也有一个蛮对我们来说是坦白说蛮不容易的，因为当我们要去到沙特阿拉伯，这是一个属于都知道是一个在中东一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回教国家，但是回教国家跟基督教它或者说跟犹太人它的整个的关联是都有一个同样的根源，同样的根源是追溯到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我们看到有属于撒拉的应许之子，也有夏甲的那个仆婢的仆那个婢女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这一次在整个行程当中，当然就免不了会跟很多这些所谓的夏甲的孩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我就称他为所谓我们的表兄弟啊，虽然都是同一个父亲，但是是两个不同的母亲，那所以我想就把他称他为我们的表兄弟。所以这次难免在整个互动当中从上飞机到那里坐车开车的司机到在那里的互动，因为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情形是，我们本着一个祝福的一个心态去到那个地方，要去探索神当年在那里所留下的遗迹，就发现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去的人的生命的经历当中这个不在这里分享在其他空间再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要表达的一样东西就是看到说今天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有一个从神来的应许，这是绝对真实的。然后当属这一些所谓的夏甲的后裔的当中，如果有愿意跟神的子民同战的，其实也是蒙福的。那我们这次去那边，当然我们也本着一个使命，要来祝福列国，为以色列代祷等等之类的。那就在我们很关键的为以色列代祷的那样的一个时刻的当中，我们却很意外的也看到的一个的消息，就是我们所在的国家这个沙特阿拉伯这里所看到的一个消息这个你可能在线上看不清楚，这里也看不清楚，但是我讲出来，就是当中是阿拉伯的一个王属一个王子所表达的一句话，沙特阿拉伯表明说他们跟，当然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伊朗发射炮弹去攻击以色列的这一件事情上沙特阿拉伯就做了一个表态我们是防卫以色列并且是我们是承认我们为以色列来做防卫，而且是抵挡伊朗的袭击。哇，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很特别，就是当你会看到我们所在的似乎是一个我们的表兄弟所在的一个地方但是却看到背后其实神也有一个心意，你想要咒诅以色列神的选民。我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从宏观来上，神因为仍然是认定以色列是他的孩子，可是如今如果你要咒诅以色列的孩子，你是会面对敌对的。那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挺他的孩子，当他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当然神也许可他孩子面对管教， 可是从整体来说，神还是挺他的孩子的。OK， 好，我想今天这个经文在这里讲不清楚，明天再继续、哦、跟大家、分享。也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明白到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在神的应许跟祝福的当中，跟祝福神的百姓、神的选民，这是蒙祝福的，因为这是与神同在。